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在9月4号星期一发表公布，说在过去的两日入面， IPAC 成员在布拉格的捷克国会大楼召开年度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社会基于规则的秩序、全球和平与稳定以及自由与民主所构成的多重挑战。据美国《私隐地约》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在今次的年度高峰会议上，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向菲律宾、肯尼亚和巴拉圭的议员堂开大门，接纳了来自这三个国家国会的新成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立于2020年6月4号，成立日适逢中国当局在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民主抗议活动的31周年。这个联盟自称是积极致力于协调针对中国的民主政策的最大跨党派议员的网络。台湾外长吴钊燮在布拉格峰会上致闭幕词，他感谢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的支持，并且表示这个增强了台湾维护和平与稳定以及自由与民主的共同价值观的决心。今次高峰会议通过的布拉格公布涵盖了与中国有关的很多紧迫的问题，议题包括中国的跨国镇压、台湾面临的威胁、可再生能源依赖、香港法治自由受到侵蚀，以及各国对一带一路问题的担忧。今次公布指出了北京当局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活动以及他们的灰色地带策略，尤其是台海两岸关系令人震惊的恶化。布拉格公布强调了北京对台湾的侵略性姿态，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对这个现况表示警觉，强调只有互相协调才能够压制形势的进一步升级。这份公布说，假如中国对台湾进行封锁，可能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将会高达27000亿美元。而此外，该公布概述了一系列行动要点，范围从加强各国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到主张台湾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对于新成员的加入，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顾问以及中国节点、中共暴政内部及周遭的30年的作者罗杰斯，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时强调了这次布拉格峰会的重要性。他说，这个峰会具有巨大的意义，为议员制定了行动计划，以试图解决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领导之下构成的挑战和威胁。而此外，罗杰斯认为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今次峰会上扩大了全球影响力，因为有3个新的国家参加，就是菲律宾、巴拉圭和肯尼亚的几位议员选择加入这个联盟。出席峰会的菲律宾代表团联合主席阿马通对参加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持乐观态度，他对日经亚洲说，中国只是为所欲为，根本是不承担任何后果，所以或者通过倾听其他国家的声音以及学习他们怎样与中国打交道的方法，菲律宾可以学到一两件事，这样也可以制定有助于保护菲律宾的政策。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联合主席、捷克峰会的主办方捷克政治家费舍尔向美国之音强调， IPAC 不单止是一个联盟，而且一个充满活力的工作平台。肯尼亚等新成员加入 IPAC， 体现了 IPAC 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变化的角色。费舍尔说，平台越大对我们就越有利。他说，这种扩张增强了 IPAC 在强调中国政权对全球自由构成的潜在威胁方面的功效。就个人来讲，费舍尔透露，在他担任联合主席之后，他认识到他对中国干涉捷克内政的担忧和全球各国议员的类似担忧是呼应。费舍尔强调了理解和适应中国不断变化的策略的重要性，例如中国的战狼外交。他对美国之音说，成员国之间必须要保持联系，以全面了解来自中国的挑战的范围。费舍尔认为，欢迎新成员既带来挑战，亦带来新的机遇。通过积极的聆听彼此的意见，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可以制定更精细的政策分析，从而更有效地影响各国的社会和政府。他强调，各国成员国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立场，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同费舍尔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认可不同， 英国保守党议员格拉曼在向众议院杂志发表评论时，批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是一个由世界各地同样反华的人组成的联盟。参与其中的议员受到游说，并且被鼓励以尽可能激进的方式提出很多棘手的关于中国的问题。作为回应，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联合创办人英国保守党议员施智安在众议院杂志上说，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是一个由世界各地的议员组成的合法组织，尤其是工党、自由民主党、苏格兰民族党和保守党的议员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所以当格拉曼试图攻击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时候，他实际上攻击是攻击下议院的同事。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公布话，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三届年度峰会，为应对中国在全球挑战，不单止提出了新的措施，还通过接纳新成员去形成一个更加广泛、更有韧力的联盟，以便处理更加复杂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